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30日，常年期第17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希腊和意大利遭遇极端天气灾难，教宗向灾民表达关怀。教宗寄语青年们，天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计划。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圣座与越南的协议代表了新的起点。澳门教区参加世界青年节代表团抵达葡萄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7月28日上午分别向希腊主教团主席斯托凡诺主教和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拍发电报，表达在精神上与那些遭受火灾、热浪及洪水影响的人同在。这两封电报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在寄给希腊主教团主席的电报中，帕罗林书记写道，教宗深切担忧生命受到威胁，以及希腊各地和其他地方火灾造成的损失，这一切是由袭击欧洲多国的热浪所引起的。教宗保证为受影响的人祈祷，祈求天主降服那些正在努力应对紧急危难的消防队员。由于当前气候危机的缘故，我们共同家园所面对的风险急剧增加。为此，教宗期望这些危机能激励所有人为了后代的福祉而努力照料受造界的恩典。在写给意大利主教们的电报中，教宗请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转达他对受灾人民的亲切关怀。在热浪之下，意大利北部发生洪水，南部水灾不断。教宗强调务必勇敢努力，高瞻远瞩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负责任地保护受造界。在这封电报的结尾，教宗恳求天主安慰那些因严重灾难的后果而受苦的人，并且对全力以赴提供救援的人，特别是消防队员表示赞赏。一年一度的美酒歌耶国际青年节于7月26日至30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美酒歌耶村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齐聚一堂，祈祷反思，并在信仰中共同成长。在此聚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参加聚会的全体青年，敦促他们向天主的旨意敞开心扉。天主对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的计划，不要害怕他的旨意，而要完全信赖他的恩宠。教宗首先提醒年轻人，天主爱他们，并为他们的生活制定的计划。他希望年轻人在美酒歌耶青年节中朝拜圣体和领受告解圣事的时光，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天主的旨意并不可怕，而是值得拥抱的。教宗说，天主的旨意是无价之宝，这就是为什么圣母玛利亚在生下耶稣以前就与耶稣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 接着，教宗反思了圣母玛利亚的榜样，强调她如何克服困难，遵行天主的旨意。他说，当他接受天使的话的那一刻，他就成了圣子的门徒和母亲。从那一刻起，他的一生就是对天主旨意的持续回应。教宗指出，我们有时很难明白天主的旨意，尤其是在困难时刻。对我们来说，没有比天父的圣意更好的旨意了。天主的旨意就是他对我们爱的计划，这个计划以他的神国和我们纯全的幸福为目标。天主无条件地爱我们，并且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随后，教宗敦促参加美酒歌耶青年节预会的年轻人，要勇敢并无条件地向天主说是，以回应天主的爱，特别是在这激情的年轻时期。教宗鼓励道，愿在你们的生活中，不要给自私或懒惰留有空间，利用你们的青春年华与上主一起建立你们存在的根基，因为你们的人生、职业和社会的未来将取决于你们在这些年里所做的选择。最后，教宗鼓励年轻人成为新福传的热情传教士，把基督的喜乐带给那些受苦或正在探寻喜乐的人。如果你们让天主的恩宠在你们身上发挥作用，如果你们慷慨并坚持每天的承诺，你们就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圣座与越南7月27日就圣座常驻该国代表的地位达成协议。越南国家主席先后与教宗方济各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的会谈。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回顾了达成这一协议的各个阶段。这一协议受两句话的启发，一句是教宗若望23世所说的通过了解来尊重对方，另一句是教宗方济各所说的启动进程而不是占据空间。帕罗林书记回忆道，开始与越南当局建立关系可以追溯到1989年，当时的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埃切卡莱书记能够对越南进行官方访问。若望保罗二世的愿望是通过正义与和平的主题打开对话的道路，这些主题是教会日常殉道和见证的特征。从那时起，圣座开始了每年一次的访问，一方面与政府接触，另一方面与教区团体会面。在2009年12月，越南总统阮明哲与教宗本笃十六世会晤，这次会晤促成了越南圣座联合工作组的成立，这为2011年1月13日任命圣座非常驻越南代表基雷利总主教铺平了道路。帕罗林书记强调了相互尊重和向前迈进的意愿是加强圣座与越南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主教团始终参与其中，并提供了自己的反思和评估，然后我们逐步推进，并没有立即寻求最终结果，而是倾向于逐步协调宗教自由原则与当地法律和习俗的关系。这种渐进的协调促成了最终协议的一致，确保了圣座常驻代表有条件履行其与当地教会和越南当局的使节职务，并与驻越南的外交代表机构保持关系。帕罗林书记主教也强调了活出福音精神的原则，这个价值观早在公元20世纪就指出基督徒 如何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同时是天上和地上的公民。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对话也考虑到了当地教会的生活，尊重信仰和宗教自由。具体来说，帕罗林书记将圣座常驻代表的角色描述为一座桥梁，其任务是进一步改善越南和圣座之间的关系，通过参与当地教会的礼仪庆典和活动，以及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事的方面加强双方的联系。事实上，圣座常驻代表就像圣座大使一样，有责任加强圣座与越南政府的友好关系，并能够参加外交使团的例行会议和接待会，以及与外交官的私人会晤。帕罗林书记主教指出，所有这一切都将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本着相互信任，在延续迄今为止的良好双边关系中进行。关于越南和圣座的未来关系，圣座国务卿书记主教强调了一种品质，他说，这是越南人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自己的祖国呼吸到了这种品质，那就是谦逊勤劳。帕罗林书记体会到越南人民对工作的深刻热情，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更是一种对于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全情投入。与此同时，他们保持谦逊且尊重，尽管自豪，却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就像竹子一样，可以弯曲但不会折断。未来召唤我们一起走下去，没有妄自菲薄或急于达到其他目标，但有愿意相互交流，寻求最好的办法。帕罗林书记主教最后总结道，这个协议不仅代表着一个终点，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以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为标志的开始。澳门教区参加世界青年节代表团抵达葡萄牙。澳门号角报报道，第37届世界青年节将在下星期与葡萄牙里斯本正式举行。天主教澳门教区代表团华语组周一7月24日下午正式启程，开始为期两个星期的朝圣之旅，并代表澳门教区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青年交流和相遇。代表团华语组25日抵达里斯本后，获前社会文化司、前驻里斯本青贸办主任谭俊勇到机场欢迎，逐一问候个人，并一同享用早餐。他形容，葡国是一个充满恩宠的国家，圣母也透过在法蒂玛显现特别看顾，又期望在场的39位青年能享受在葡萄牙的时光，同时在朝圣之旅中获得丰盛的成果。华语组抵达里斯本后，随即前往法蒂玛朝圣，随团神师夏子明神父带领参加者在广场一处默想圣母与法蒂玛显现的讯息。他鼓励青年们多聆听圣母对我们个人心中所说的话。随后青年们徒步半小时到达圣雅仙达及圣方济各的故居，期间遇到来自不同地方的青年。晚餐后，青年们齐聚法蒂玛圣母大殿广场，一同参与晚间念玫瑰经活动，为世界和平、人类皈依以及即将举行的世青节祈祷。诵念玫瑰经后，青年们一同参与圣母圣像出游，其中一位青年领着澳门区旗列队，代表全澳门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奉献祈祷给天上的母亲。也有澳门教友看到旗帜前来与神师及青年问好。翌日周三26日早上，青年们启程前往波尔图，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年一同参与玛亚教区的青年节活动。在晚上的开幕礼弥撒中，由波尔图玛亚金邦尼会长神父主祭，他引用已故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勉励青年要将基督带到全世界。澳门教区青年委员会表示，今次会先到玛亚参与金邦尼团体的活动，因为得到曾在澳门服务的马加道神父的介绍，也让澳门教区的代表认识各地金邦尼服务的青年对象，同时入驻金邦尼的青年中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七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四到第五十二节。那时候耶稣给人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贝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鱼，网一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窖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他就对他们说，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我现在要学习这个在挖地时发现宝藏的人一样，放弃所有的一切。这个宝藏就是天主，在他面前我要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好使我能进入心灵的最深处。我站着并意识到他的灵在。对人而言，天主的容貌就像一道光芒，世间的光及财富，特别是世间的一切财富，与之相比皆黯然失色，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为了在这祈祷的时刻中生活在天主无法比拟的富有中，我附身对爱中纪念我的天主表达我的敬畏之情。然后我要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姿势要最能帮我开脱胸怀，提高领受主的能力。我视这为一个恩宠，并求主一生都赐我这恩典，使我所有的行为意愿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现在我要为天国的奥秘更加开放我自己。耶稣以一个经师的姿态教导我这奥秘， 首先，我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的上下文。今日福音记述的是七个比喻中最后三个，地里的宝藏和珍珠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想得到天国里的奇珍异宝，我们就得放弃别的宝贝。但如果舍不得丢弃别的宝贝，还要一切照旧，还不悔改，那么耶稣将用最后一个渔网的比喻把我们的美梦打破。不要失望，有一天定会把它们分开。最后，耶稣给门徒们也给我们用一句话结束了他所讲的比喻。如果我能设想一个讲这些比喻的地方，那我就会比较容易的和耶稣保持联系。我也可以注意一下我的个人灵修状态。一方面，我在世财和天国的财富之间东奔西跑；另一方面，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罪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的世界。是耶稣激励着我放弃一切，把绝对的优先地位留给他。因此，我要把认识基督当作一个特恩来祈求。那时候，耶稣给人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这个比喻讲的是一个穷人为了赚钱必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来买这块地。他是一个打工的人，在为别人挖地期间，他碰到了一件宝贝。这宝贝也许是一个富人埋藏在那里，之后没有取走。这有可能因为那个富人在这期间去世了。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谁获得了不动产，谁就成了不动产中所有动产的主人。因此，这个人就买了这块地，拥有了这批宝藏。不过他得先卖掉所有的一切，这并不使他为难。相反的，他高兴地买了这块地。在耶稣的思想中，天国临到我们眼前是出其不意的。这时候只有一种合理的适当的反应，卖掉一切，彻底悔改。这件宝贝暂时还没有属于我们，为此舍弃很多还远远不够。不，想要获得这件宝贝，只有准备好舍弃一切才行。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找到一颗宝贝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这个比喻说的不是一个穷人，而是一个富人，他在寻找珍珠。在古代，珍珠是除了黄金价值最高的。当一个打工的偶然碰到了宝藏的时候，这个商人正在寻找珍珠。虽然他那么富有，还是得变卖一切去买下那颗珍珠。问题不是我们富有还是贫穷，最珍贵的天国值得人们变卖一切去拥有它。人一旦拥有了天主，就成了富有的。不过基督的财富却是隐藏着的，它的奥秘还没有揭示出来。看来一切都还照旧，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明了这一点。天国又好像撒在鱼里的网，网罗各种鱼，网一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窖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各种各样的鱼，不管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的，渔夫都从加里肋亚湖打捞上来。在教会内也是这样的，好的坏的一并存在，提前不会予以区分。世界上不存在理想主义的教会，也不存在理想主义的社会，我们被邀请和这个具体的教会和解。但这也并不表示放弃崇高的目标，这话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热忱的人说的。天主会支持你们所维护的价值，等到审判的时候吧。一方面是给冷淡的人说的，他们在教会单调的色彩中，为自己的罪过寻求辩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找理由。不要以为这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你们不悔改，危险正在逼近你们，终有一天善会得到赏报，恶会得到惩罚。不过要等到渔网满了之后，时期已满，世间结束的时候。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他就对他们说，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这一段以一个宝库的比喻开始并结束，耶稣给门徒们传授了有关天国的道理。门徒们应该把他们所知道的新的和旧的为所有想看却看不到的人宣讲出去。看见的新东西占主要地位，这新东西就是福音。结束的时候，我尝试在祈祷的深处停留一会儿，或者通过交谈寻找通往祈祷深处的道路。我要和门徒交谈，和耶稣交谈，是他把宝藏交托给我们的世界。我还要和父交谈，是他把这宝藏托付给我们保管。默想之后，我暂时放下所有事情，看看我的情况如何，从中可以学习分辨是什么思想阻碍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最后我带着前进和敬畏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